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7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电话讲真相，劝三退，重在坚持。明慧网9月12日，加拿大大法弟子。2003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打电话，我和同修在唐人街真相点值班，结束后他说要去学法，我俩就一起去了。原来是电话组学法，学完法后就开始打电话给大陆众生讲真相，大家鼓励我去试试。我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拿起电话手就发抖，不知怎么开口。同修们说，先告诉接电话的人法轮大法好，只要能听就按电话稿念。从这天开始，我就从未间断过，每周日晚到电话组学法打电话，平时除了到真相点或面对面讲真相，在家有时间就打。早上因为怕影响人家睡觉，打电话时就拿房东电话到车库打。这期间吃了不少苦，冬天车库有多冷可想而知，一站就是2个小时。女儿用打工钱给我买了手机电话卡，有手机后就方便多了，可以走动打电话。早上到太古广场、茂里、超市、教堂外，只要没人有地方就行，还有上班等车的候车厅、公司的小医务室都能打。后来自己有了房子就更方便了，按师父要求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每天坚持打2个小时，一直坚持10多年。在我的生活中的全过程里，这已经形成习惯，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十几年来，接电话的人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次遇到一个有病的退休干部，我们互相问候，然后唠点家常，很融洽。一提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无数人都受益了，癌症都好了，对方马上就火了，还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心里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把我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的事告诉他。我说，我们素不相识，打通电话可是缘分，你身体不好别激动，如果不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心迫害造谣污蔑法轮功，我也不用花钱岳阳给你打电话，你也不会发这么大火，这是送宝送福音啊。慢慢的他稳当了，我就把基本真相，天安门自焚伟岸，江泽民出卖国土，看酒瓶，三退保平安等等都讲给他了。最后他也明白了，不但自己三退了，还把家里所有人连去世的父母都用真名退了。我告诉他，得本人同意才有效，他们都能同意退吗？他说，你放心，我会把今天这事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同意。我问他，现在好些了吗？咱们讲了近半个小时了。他说，听过别人打电话也考虑过，今天是真正了解了。我知道你的好意，刚才发火别往心里去，你看我现在心情也好了，不喘了，谢谢你了，有机会回来我请你吃饭。我说，你要谢我们师父，了解真相后就会得救。我们在海外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大法弟子给国内同胞打电话讲真相，国内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吃饭的钱做真相资料和酒瓶共产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大家能了解真相，保平安，躲过劫难。你应该找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寄来大法书看看，把你能了解的真相讲给你亲朋好友，叫他们尽快做三退，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的路，都能得救，你也是功德无量。你也累了，休息吧，只要电话不换号，我回国一定去看你，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 他一再表示感谢，要全家三退的密码，同时也把他家人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工人、农民、学生、公检法司、政府工作人员、高官、部队官兵，从开始骂人到听进去，到了解真相，到同意三退，再到感谢，一再说能平安回国我一定请你。从在营救平台打电话那天至今，其中有很多波折，知道了这个平台的重要，也知道了上营救平台打电话是我必须要走的路，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是让我提高的。我终于突破了观念，真正的打了两年多电话，现在想起来很感谢所有的平台同修，这和我单独打电话完全不一样，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考验。开始我不会复制、领案、粘贴、反馈，技术同修很快不厌其烦地教会了我。紧接着电脑出现了问题，用了不久的新电脑彻底坏了，当地技术同修多次帮助修理，最后买了新电脑安装测试。这段时间我心态平和，一直发正念，排除所有的干扰，直到恢复正常。上不了平台就打同修们从国内捎过来的各地电话，一天也不耽误打。有时在平台上打电话也是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我就保持正念，我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什么也动不了我的心。接电话的众生总的来说大部分还是有善心的，想了解真相，但迫于压力不敢接或不敢听，我就按师父要求尽量给他们讲明白。有要留言的，有要采信的、短信的，有不少不敢讲话故意弄出一点声音，就知道他们想听，就抓紧时间给他们多讲重要信息，多打多讲几次就有讲话的了。有一次打专案电话遇到一个610的，几次不接，各种设置，最后讲话了。他说，我接到你们很多电话，我知道了，前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大庆被抓，我想办法给要出来了，谢谢你们，不要再打了，遇事我会处理的。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我发现接电话的人也在变化，骂人的少了，不敢讲话但是听得多了。尤其最近这几次山东、辽宁专案电话，接通率明显提高，有不少说心里话的，特别是我们家乡的人比较朴实，有个村干部和警察说，都知道你们是好人，我们心里有数，你放心吧。遇到这样的人，我就会把同修整理出来的参考分次讲给他们，尤其是最近明慧公布出来的各地不举报、不抓捕、不判刑、当庭释放大法弟子的这些消息，尽量告诉他们，叫他们能顺应天意，不要老立于危墙之下，不给江鬼当替罪羊。还有主政的县国家领导都在通过各种办法制定新规定政策与江泽民切割，大家应该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帮助法轮功学员，人在做神在看，这是给自己选退路，为家人后代着想，不走文革结束的路。希望你们都能认真的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残酷迫害了18年这些修炼人怎么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法轮功不但没打垮，还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度得福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师父要求我们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选自至法国法会讲法。我想和同修们交流的是，要按师父要求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不松懈，不懈怠，融于法中，跟上正法进程，不给自己修炼留遗憾，做一个让师父放心够标准的大法弟子，圆满随师还。交流中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境界的反应》，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12日。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你能不能救得了众生？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会不会受到迫害？迫害到什么程度？都是自己修炼境界的反应。这几年来的经历，使我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
今天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面对面讲真相。我是2011年开始与陌生人讲真相的。记得那次集市上一个妇女在卖葱，我就买了一斤，只见她秤稍微高一点就拿下来一根，秤平平的，甚至秤砣要往下掉也不介意，就问她，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啥意思？她问。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她回答说，我是党员。我告诉她，赶快退出来，因为中共讲无神论，真正大灾难面前神不保你，帮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就平安了。他同意了。我刚走几步，他拿了比我买的还要多的葱非要送给我，并且说，谢谢你告诉我，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呢。我这才想起来，刚才光给他三退了，还没告诉他法轮功，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能要你的葱，就谢绝了。当时我也不太会讲，就说了那么几句话，他就退了，还要谢谢我。现在我知道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帮我打开了世人为法而来的尘封已久的记忆，他人的一面自然就明白了，又用这种方式鼓励弟子多救人。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各大超市、田间地头、村庄、公园、集市等都是我讲真相的场所。到超市讲真相，我都是一对一的讲。当我看到有买酱油的，有时问他什么品牌的好，有时告诉人买什么样的好，因人而异，三言两语拉近距离后，话题一转就讲到三退上去了。一次看到一个女士在挑选冰块上的大海虾，我就告诉她要挑选，并帮她一起挑，自然就拉近了距离，再讲真相，对方就退出了团队。看到有买蔬菜的，就帮他们这么挑那么挑，拉近距离后就讲三退和法轮功真相，入过的就帮着退出，没入的就叫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集市看到一位男士在卖菜，就说，老大哥，我不买菜，能与您说句话吗？你说吧。我问他，你是党员吗？他回答说，我当过20多年的大队书记。我又问，江泽民和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你知道吗？知道，江泽民最坏了，他执政时没干一件好事，我当了这么多年的书记，能不清楚？当时农村税收十几种，连农民种棵桃树都得收桃李税。接下来我就讲三退和真相，很自然的他就退出了协党。有时到通往集市农村的路上，边送资料边讲，农忙到田间地头讲真相送资料。那段时间正念很强，没有怕心，回家学法也能从转法轮和早期讲法中领会到如何破除世人无神论这个壳，从而运用到讲真相的实际中来。仅举两个例子，晚饭后到公园，看到一个人正在花坛的水泥边上来回走动，就问，锻炼身体啊，溜达溜达，看你像个有文化的人，能问个问题吗？他点点头，你相信神的存在吗？不敢相信。是不是看不见就认为没有？是的。我告诉你，神是存在的。然后我指着公园里的一棵树说，这棵树大家都能看得见，是借助于灯光才能看见，如果没有灯光你就看不见，那它一样存在。白天你对着太阳去看，你也睁不开眼，也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说，人的眼睛太强的光看不见，太暗没光也看不见，只能适合人眼睛的光才能看得见。这个适合人眼睛的光 科学家给起了个名字叫可见光，也就是说神不在这个可见光之内，咱们也就看不见。听完后他说有道理，然后就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三退保平安。他说是党员，就同意退出了。一天早晨看到公园里有个年轻人在看书，就问大学生吗？毕业了？找到工作了吗？面试过了，等通知呢。相信有神吗？从小到大都学的无神，从小到大学的不一定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任何物质在显微镜下看都是由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中微子等构成。分子构成的你能看得见也能使用，原子等构成的人的眼睛就看不见，那它是存在的吧？我告诉你，神是由原子构成的，你也就看不见。看到他在认真的听，就继续讲。拿物理题来说吧，一道物理题正面推条件成立，说明是对的，反过来推条件也成立，也说明是对的。可现在实证科学证明不了神的存在，也证明不了神不存在，他就说神不存在，这不是在搞唯心吗？我再从有神这个角度来证实一下神的存在。南极臭氧层被破坏，科学家说是工业的废气造成的。工业的废气造成应该在工业发达的上空，怎么会跑到荒无人烟的南极呢？比如说咱县的化工厂爆炸了，本县一个伤亡都没有，而北京人死伤无数，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其实是神看到人类空气中的毒气已经达到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就在南极的上空放开一个洞，把毒气放出去。这就是神在宏观上保护着人类的具体展现。听到这儿，他问我，神是原子构成的吗？我告诉他，只是举个例子，叫他明白神是存在的，然后就讲法轮功真相，三退保平安，他就退出了团队。在大陆给年轻人讲真相，我一般是要先破除无神论这个壳，然后再讲法轮功是佛法，法轮功的真相以及三退保平安，一般都能接受并三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在磨难面前，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渐渐的欢喜心、显示心、求民的心起来了。每次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就呱呱的讲自己退了多少人，是如何讲退的，网上交流是应该的。那种喜形于色的表现，现在想起来很是汗颜。在和老年同修配合讲真相，看到同修不在法上的言行，我就用党文化批斗似的那种语言，带着强烈自我，不容同修坦言，很强势地训斥同修，造成间隔，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在同他配合讲真相中，同修遭构陷被绑架，虽然傍晚就回家了，但从此对我产生了怨恨心，好长一段时间才解开。自己的错能把别人的对看成错，自己的对能把别人的错看成对，这是当时在矛盾中学法时师父点给我的，到今天才悟到。我的错误用同修的行为表现出来给我看，叫我找到执着，去掉它，归正自己。可惜我没悟到，才造成一年后与另一同修配合讲真相中遭构陷被绑架。同修因血压高，看守所拒收，第二天就回家了，而我却被刑事拘留，因不签字被恶警打了，强行送看守所，又送检察院起诉。师父告诉我们，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 选自《红吟二·别哀》。那时还不知道是因为强烈的自我争斗心训斥同修时的魔性带来的恶果，被绑架以后又犯了一个自己都不能原谅的错误，一开始不配合邪恶的一切要求，两点以后又来问我是谁，我想丈夫十二点回家看我不在会转移大法书和其他资料，他们找不到资料就会放我，就说出来我是谁，没想到丈夫中午居然没回家。平时我很会讲真相，可是在派出所几乎没讲，心里还想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国保人员什么真相都知道，我要讲多了会把我当重点判刑等等，心里充满了保护自我的私心。师父讲，考验面前见真性，见精进要旨二，见真性，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性所在，也是我修炼境界的反应。就这样，师父也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有点承受不住的时候，在一次半睡半醒中，来了两个又高又大的人，一边一个抓住我的两只胳膊，使劲儿往上拽，我还左右乱晃，不让他们拽，最后终于把我拽起来，从监狱的窗口飞出。我立刻明白了，师父在救我，得赶快归正自己，给监视的人讲真相，劝退了九人。检察院来人问过之后，我说，能为自己辩解几句吗？可以。我说，宪法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35条，公民有出版、言论、结社等自由，我的一切行为都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的，是江泽民在破坏宪法，追随江泽民的周永康已被软禁，你还不知道，已逮捕了。对方接着我的话说，我又接着说，现在又实行案件终身制，你们不要参与进来，以免将来受到牵连，希望你们能善待大法弟子。他们笑了。四天后，我走出了看守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电话救众生的感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苏醒。2014年，我所在的讲真相小组中，年轻的 IB 两位女同修开始打电话讲真相，效果很好。我这一辈子没摸过手机，认为打手机是年轻人的专利，只有羡慕的份。 I 同修有时把手机递给我，让我学打，我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紧张得很，电话通了手忙脚乱，不知说啥。对方电话接了，埃同修鼓励我说，就像面对面那么讲。我照葫芦画瓢，模仿同修套路，一无所获。一次我与埃同修乘坐 C 同修的车讲真相，埃同修下车办事，把手机交给我，倾盆大雨中我打通手机大声呼喊，居然劝退了一个，另外一位劝退了忘记帮其化名，终于有了突破。我决定学打电话劝三退。 B 同修给我准备了手机，并耐心地教我操作过程，把操作过程抄在纸上反复练习，仅一天就学会了。不过一旦出了故障还是一筹莫展，不管 B 同修忙不忙，乘车找他帮我解决。 B 同修总是笑呵呵，不厌其烦地教，由于用心学，反而比其他人学得快，学得全。手机成为救人的法器，不管酷暑严冬，走路到农贸市场，走亲戚，随身带，抓紧一切时机救人。在同修中传开，老头用手机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好。当年我76岁，在同修中年龄最大，而后相继有几位60多岁的同修， 也学会了使用手机对打，讲真相，劝三退。多年来学法学到难忍能忍，见转法轮，我总是一带而过，从未往深处想。在打电话讲真相中，才认识到对忍并没有理解。一次电话刚通，那人破口大骂，心里明知道师父告诫，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但刺激到心灵了，就忍不住了，争斗心出来了，声音抬高了，指责对方为什么骂人，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再遇到这种情况，虽然没做声，也没有做到真正的忍。师父说，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见精进要旨，何为忍？我是气恨委屈的人，多次过后，我才认识到自己没有学好法，修得太差，救人没有那么大能量。作为大法弟子，负有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不能知难而退。能接到电话的是有缘人，是该救度的众生。今年五月，一年轻人接过电话，骂声不断，我心里坦然，一定让被邪党毒害的年轻人明白真相。我语气和缓地说，年轻人消口气，大千世界咱俩能通电话，说明咱俩有缘，我想问你点事行吗？他说行。我说，你贪你占吗？你偷你抢吗？你杀人放火吗？他大声回答，我不干缺德事。我笑着说，小伙子好样的，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你会有美好的未来。他惭愧地说，大叔，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向您道歉，并请您帮我用彪哥两字退出倒霉的团员。我笑了，他也笑了。刚学会用手机讲真相，还有一个拦路虎，怕。劝退了众生，有一种成就感，心里兴奋，遇到特殊情况，怕字就往上冒。14年冬天晚上，在雪地里打电话，接电话人大声喊叫，好大胆子，电话打到公安局来了，你等着，马上把你抓到公安局来。当时乱了方寸，心跳加速，手忙脚乱，关闭手机。后来再遇到类似情况，虽然不那么慌乱了，但是没勇气讲。后来听到同修从容给警察讲真相，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回家学法，认识到公检法司等人员执行江泽民指令，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也是受害者，也是应该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义不容辞地就该救他们，摆正位置，底气也足了，再遇到威胁的口吻，如定位、配合录音等，就不再心慌了。有一次，一警察接听后，凶狠地说，你等着，我给你定位了。我语气平稳地说，朋友，我知道你工作辛苦，但要保重身体，你身体健康，父母、妻子、儿女才有保障，只有三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行。他在默默地听。我又说，你是聪明人，能够分清善恶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有20多万人实名起诉他，他的得力干将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人相继落马，江鬼被彻底清算的日子不远了。县政府提出办案终身追责制，希望你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悄悄地关闭手机。从此以后，我的心态在变，感到警察等人受蒙蔽做坏事，是迫害最深最可怜的人，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承担起救度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在遇到威胁的警察，我总是祥和慈悲地讲，换来的是对方的静听、感谢和三退。道路越走越宽， 逼同修在网上搜索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监狱、看守所等的电话号码，由 IB 同修和我配合对打，劝三退，本地打完打外省市，我们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往前走。我们这个讲真相小组由老中青九人组成，或乘车或搭伴，在田间山林中或步行公路上交叉有序配合，关机后简短交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时时提醒自己踏踏实实真修实修，履行誓约，回报师尊救度之恩，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天目所见整体配合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整体配合。我通过天目看到每位大法弟子都有着很多方面的能力，但看上去就如同化学中的分子结构模式图一般，一个离子或原子带着一种键，与别的也带着键的离子或原子相连，多个连成正六边形或者正五边形，这些正六边形或正五边形再有序地连在一起，形成化学上称作足球膝的形状。再细看这个足球膝展开其中的正六边形或正五边形，我们每个同修就如同两个化学键中的原子或者离子一般，在其中都是配合别人者，同时也是被配合者。看到这一幕，我悟道，任何同修在做某一项正实法的事情的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彻底的独立去做，最起码的会看大法网站上的资料，然后讲真相，这是一种最简单的配合方式。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和大法网站与同修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互相配合补充的循环方式。每个同修以及每个项目都不可能完全独立，即便是有些在现阶段处于非常保密阶段，但我们的心不要与其他同修或者项目隔离。我们在初中时学化学都知道，同样是碳元素的同素异形体，金刚石为什么坚硬，石墨为什么质软，因为金刚石中的碳原子呈正四面体形状，并向周围展开，形成一个浑然一体致密的结构体，而石墨中的碳原子排列成平面多个三角形连在一起，只靠分子之间的力形成整体，这种多重重叠的结构整体结合力不强，层间可以滑动错开，所以致软。修炼人如果只顾自己的项目而忽略了用心配合其他项目，那就会如同石墨一样容易分层被孤立，从而容易让邪恶钻空子，各个击破。师父说，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出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都很忙，这是事实，而且在人间不可能所有的项目都做，但我们的心是该时刻在一起呀。个人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圆融整体。二、金融理财。邪恶势力利用人间的中共邪党政权对大法弟子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之后，无数的大法弟子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在经济方面同样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看到邪恶安排了形形色色的金融理财模式，这就好比邪恶生命叫恶人把大法弟子弄得一贫如洗，然后给你一个陷阱，看似可以白捡钱的一种表象，而如果你想要用劳动换取正常的生活都变得很难。就在这个选择中，看你是信师父还是被贪心和投机蒙蔽双眼。我通过天目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金融理财，包括股票、基金、虚拟货币等等，都是邪恶生命利用人的贪心而搞出来的东西。即便是某些人能赚点钱，但赚来的钱中却有着一些冤魂的怨气与血腥。从人间表象看，赚的钱是赔钱人的血汗，而且有些人因贪心不足导致血本无归而自杀，或者整日诅咒。哪怕是目前社会中认可的一些模式，仅仅属于高利贷的行为中，这里面的钱充满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烂鬼与恶煞等等不好的东西。 记得网上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作者投资一种金融理财产品赚了点钱，结果马上就损失这些钱数，可见不是自己的，是得不到的。修炼人一旦陷入之后，身体会被邪恶放入一种黑黑的肿瘤一般的东西，随着人的利益心越来越膨胀，这种恶性肿瘤也随之增长。这种东西随时吞噬着修炼人的空间场中正的因素与物质和正念。当人的利益心膨胀到一定程度，这种肿瘤就开始表现明显了。它就如同定时炸弹一般，或者把该人经济上彻底截断，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或者在身体上让其出现严重病业表现。有的先让该人赚钱，等到圆满的前夕，衡量该人是否够格的时候，最后把该人彻底拖住，或者让该人的世界和里面的众生有着大幅度的淘汰。这种邪恶生命的安排非常的可怕与恶毒，一定不要沾边。这里面绝不是失德和不义之财那么简单。当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作为修炼人不信师父，那可是一个大问题。拿着带有别人怨气与血泪的钱生活，那普天的众神怎么看？这是在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抹黑。这样做其实无论赚钱还是赔钱的，都成了邪恶祸乱人间、败坏人类的帮凶，同样会受到天理的惩罚。如果已经涉及这个领域的，尽快退出，也许还有挽回的余地。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想今后在这方面做好的时候，我想师父都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也不用有太多的心理负担。人心围着利益转，这对于修炼人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是衡量我们能否真修的大问题。有弟子提问，我练功之前天目就开了，我是靠算命为生的人，要放弃我的工作吗？师父解答说，我要对你负责任。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讲，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总得让你能够生活，是应该这样的。出自瑞士法会讲法。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信师信法，在最关键时刻才能真正检验出我们信的程度。在明会上有很多同修的体会中都谈到了怎样走出经济方面的迫害，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找来看看。三、玄幻小说。很多修炼人耐不住寂寞，觉得现在大法网站上另外空间和能满足新奇的文章不多了，就开始看网络上玄幻小说之类的，来满足内心的空虚和求新奇的执着。可是每当看完之后，就会发现头胀胀的，昏昏沉沉的，三件事做得越发懈怠，越懈怠越愿意去找那些东西看，形成了恶性循环。根据我个人层次所见，玄幻小说等网络作品本身的出现，也是邪恶旧势力安排祸乱的一部分。现在人的原本思想是神有序的安排听真相得法的，所以变得很开阔。而很多的坏神觉得现代人的思想如果很正统，如对佛道神有一定的正信，那对明真相得法太容易了，所以就安排出来太多现代的观念和各类诱惑。玄幻小说就是其中之一，在里面邪恶生命放纵人的贪欲、淫欲和自我等等，里面各种不好的乱法的乱神、邪魔、烂鬼、淫魔，甚至外星人等等，什么都有，不仅是表面文字那么简单。整日的灌这些邪恶的东西到身体里，那就等于主动求、主动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进到修炼者的身体里，会无限分体，在修炼者的空间场内尽可能的干坏事，祸乱修炼者的空间场。类似的，还有的同修喜欢到大陆一些门户网站上的博客中看一些所谓修炼人写的非常玄、非常新奇的东西，包括体会。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佛教中的人写的，那就是自称所谓大法修炼人的人写的。那这样就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邪恶疯狂封锁网络的情况下，会让国内门户网站的博客中出现大法修炼人写的体会？这本身不就是问题吗？那只能有两种情况，不是钓鱼，就是因自我或者显示心非常强，其文章不被大法网站发表，而在国内网站上写，混淆视听，把那些喜欢看新奇的人当作市场。还有就是更直接的，一有点事情就找所谓开天目的人给看，不自己在法上认识问题。这些都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一种表现，目的就让修炼人摔跟头，甚至掉下去，从而毁了他们。 那么很多人会说，我不看玄幻小说耐不住寂寞，大法书已经看了很多遍，现在看也没有什么新的领悟，这该怎么办？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哪方面需要提高，或者三件事中有的方面没做好而导致的？真修弟子很多都非常的忙，没有时间去体会寂寞二字，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感受？还是应该好好找找自己的原因才是正道。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因为社会的不正确导向反映在各个领域里，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毒害着人类，还在造就着大量的所谓反传统、反正统、反道德观念的魔性人类，这才是真正忧心的呢。出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师父的法中讲得如此严肃，希望有类似情况的同修能引以为戒，早日去掉外求心和求心起的执着，为自己负责。以上均为自己在极浅层次所见，请大家以法为师，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